反右倾与整风运动，1957年。从婚姻法开始的法律改革。美联社记者的消息说的是中国的爱情。娶来的女人好比买来的马，主人可以随意骑，任意打。这句以前男人们挂在嘴边的话，或许描述了过去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婚姻的真实状况。中共在法律上做的第一项改革便是婚姻法。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一年就颁布了新的婚姻法，建立在以男人凌驾于妇女之上基础上的专横武断的封建婚姻制度应予以废除。新的法律规定，未来的婚姻只能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新婚姻法还承诺所有妇女在经济上是自由平等的，不得歧视私生子，保护无合法身份的儿童。为了把每个细节都阐述得绝对清楚，在第13章里明确提出严禁逆婴行为。如共产党希望的那样，婚姻法起到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把占人口相当比例的妇女从父权和夫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成为建设新中国的生力军。妇女得到了很多权利，获得了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平等地位。到1953年为止，已有100多万妇女当上了工人。今天，毛泽东的空军里已有一个完全由女飞行员组成的喷气式战斗机中队。但新婚姻法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转变男人的观念，即便是党员本身，尤其在偏远的乡村地区，男女平等的观念是很难让他们接受的。为了保持男人的特权，在一些地方依然盛行父母包办婚姻。被运往台湾的中国杰作。1949年1月的一天，一艘飘着国民党白蓝相间的旗帜的登陆艇离开了南京码头，沿着浑浊的扬子江而下，舱里装满了贵重货物。另一艘装满货物的船已安全地穿过中国东海到了台湾。此后，一艘货船完成了从共产党手中抢救几世纪以来汇集的艺术珍品的壮丽使命，包括那些在北京故宫和南京中央博物馆里收集的珍品。今天，大部分皇帝的收集品已成功地放置在台湾中部山脉的一个隐蔽所在。在那里的三间水泥仓库和一个大山洞里，堆积着近40万件艺术品，画、古青铜器、瓷器、金盘、漆器和玉。许多物品是在1934年日军逼近北平时就一直放在包装箱里，更多的物品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从来没见过的。现在，随着在该处的小博物馆的开放，中国艺术的爱好者第一次有机会看到被选出来展示的珍宝，但是绝大多数的物品仍然被锁着，它是世界最丰富文化之一的伟大遗产。如果古代中国人用羽管笔代替了毛笔，中国巨大的绘画财富就似乎不可能像过去一样发展下来。3000多年来，绘画和书法代代相传，那些名家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他们在丝绸上创作，而且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动。这些宝贵的绘画被一代代传下来，每个所有者都加上自己的印章，还经常亲自写首诗以作评论。对中国艺术爱好者而言，欣赏一幅画的乐趣还在于将写字的书法也当作艺术来欣赏。解释这些印章，分析笔法和画风。但是本质上，每件作品都反映了一个主题。1000多年以来，中国画家最关心的不是人，而是自然。他们最成功的主题就是山水画。 对自然界的崇拜与中国历史一样久远。孔子关于礼节和修身的最伟大的先知，早在公元前500年就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老子与孔子同时代的长者，他宣称构成自然的是弥漫的精神力量，他称之为道，并把它比喻为水。超越对自然的纯粹记录而达到真正的识别，是中国画家的至高理想。对五世纪伟大的画家沈浩而言，这种获得智的能力，这种与精神共鸣和生命活动的性质，就是绘画的第一原则。一个画家在这一目标上成功的程度，对中国人而言，就是他绘画成就的最终标准。孔子赞美的那些画已消失了很久，但从前的大师传下来的教导仍可在活力四射的盛唐时期的绘画和雕塑中见到。唐从618年到906年一直占统治地位，是征服了东至朝鲜西至波斯的一个帝国。可怕的唐朝骑兵的秘密武器是他们的大宛骏马，传说他们太勇敢了，以至于他们流的汗都是血。描绘他们最为传神的是画家韩干，被唐明皇召至宫廷的韩干本来应该研究宫廷画师的画作，但是他的回答使唐明皇大吃一惊：我的老师都在陛下的马厩里。韩干对帝国40000匹马研究的结果体现在他的周穆王八骏图里，这幅画被概括为马的本质的体现。唐明皇也是个自然山水爱好者，由于思念山川，一天他命令两个画师再现嘉陵峡的风景。画家吴道子在外面躺在树下听着流水的声音，然后拿起画笔，一天之内完成了嘉陵江300里旖旎风光图。画家李思训同时也是一名将军，花了几个月描画同一场景交给皇帝看，两幅都被评为优秀之极。广袤高远的风景是这么的伟大，以至于其中的所有人类的迹象都显得渺小，这也成为绘画上最有成就的宋朝画家的精神追求。其中最了不起的董源在他们的《龙宿交民图》之中展示了极大的转变技巧，为宋朝画家所采用。董源的《鸟瞰图》描绘了他在江南看到的山、湖和平原，展示了直到地平线的宏大图景。在巨大背景下，人物变成了小的踩点，他称这样的场景是天堂的真理。一心向往安宁和睦的宋代皇帝想转向详细的观察，发展了一种对小而本质的场景的嗜好。一元级的猴猫图在主题和完成上都近乎戏谑，是个杰出的例子。这样的图画赢得了皇帝的赞美，就赏给一元吉装饰他在黄河平原上宫殿的任务。其后有着同样大影响力的画家为米芾，文人画的典型人物。他是个伟大的艺术收藏家、讽刺批评家、砚台专家以及奇石的爱好者。放在他花园里的他最爱的石头被他称为我的兄长。他的书法也是中国艺术史上最著名的书法之一，特点是粗硬的笔触，一反前人华美装饰性的风格。尽管他有穿着唐式服装的习惯，他仍是个成功的仕臣，称为礼部员外郎。作为一名画家，米芾最好的作品只给他的朋友欣赏，而且不允许他们捧画卷，以防弄脏。他的画指向了一个新方向，取源于泼墨点的点描法风格， 仍以谜点著称。他在春山瑞松图里展示了中国的第一幅印象派风景画。他巧妙的山峰是以松散的笔画完成的，树则以仔细的墨滴完成。人的比例仅以一个孤独的亭子的骨架来表示。有着1000年的艺术可供参考，明朝大师变得折中，用几种不同的风格作画。这一时代的标志是对每日生活一文趣事的喜好，通常仅仅是装饰性的。但随着模仿过去大师的习惯以及对技巧的吸收，艺术变得自给自足。著名的三册的绘画入门书叫做《芥子园画谱》，于1679至1701年间在南京一所小房子里叫做芥子园缩写出来，将画法分作16种。初学画者希望能熟练掌握每一种，但多样性只有天才的画家才能在笔端表现。成功的明代大家有唐寅，拉斐尔的同时代人，具有文艺复兴时的艺术风格和对高生活水平的热爱。他浮沉的一生是在疯狂的饮酒作乐中努力作画度过的。他的《李端端落棘图》借鉴了唐朝笔法，但是把原先丰满的样式变细了些，以适应明朝口味，在空间和对比上获得成功。但唐寅忍不住要取笑学者式的宁静态势，在画上他写道：善和房里李端端，信事能行白牡丹，谁言扬州金满市，焉知驾到蜀穷酸。仇英主要从事可追溯到唐朝李思训的辛劳作画风格，曾有人嘲笑他过于琐碎的风格说画蛇添足。也许是作为回答，仇英画了那幅铜阴青画图，足有9英尺高。这幅画的更为自由和大胆的风格是一个响亮回答，也是毛笔技巧的杰作。沈周继承了文人画的传统，扮演了乡村哲人的角色，并不理会宫廷生活的礼仪奢华。在他创立的新文人画运动中心，他退隐到他庭园之中。他在《夜作图》这样的画里描述了他理想中的生活，说他已达到了这样的理想境界：一花一竹，一灯一鸡，读书习典，这些伴我度过余生。我的朋友是老农，我与青山对话，以园艺为生。世间的消息我不再理会，如果他们硬来打扰的话，松林傲风会将他们吹散。宫廷画师吕霁不仅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花鸟画家，而且也是北京秘密警察的名誉指挥官、锦衣卫指挥。吕霁的目标是取悦当时奢侈而保守的官员品味，而他获得了极大成功。红梅斑鸠图是他作品的典型代表，其精致细腻的技艺无可比拟。这样的杰作成功地解释了11世纪伟大的画家郭熙的回答。他问道：为什么有德行的人以山水为乐？他自己的回答是：不能接近实际山水的丛林和溪流爱好者以及烟雾的朋友，只能在梦中欣赏山水。山水由一只有技巧的手画出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不用离开房间，他就立刻发现自己置身于山涧和溪流中，鸟鸣猿啼，傲不可闻，山光水影迷乱人眼，这样的景色难道不能使他心迷神醉吗？毛泽东的演讲，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通过共产主义世界永远有效的特殊信息渠道， 由西方领事馆传出令人震撼的报道。就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历史性的攻击一年后，毛泽东也做了秘密演讲，实际上是两个。这些演讲在轰动效应上不能与赫鲁晓夫的相媲美，但他们在共产主义土地上引起的骚动，西方国家已得到全文表明，如果毛泽东实际上与莫斯科就意识形态平等争夺，他将在附属国中有热切的支持者。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急于看到通往社会主义的多条道路，而非单一的莫斯科创造的理论化。从毛泽东的演讲中所透露的是，这位63岁的中国领袖在800名理论战士面前的长篇而热烈的演说中，否认了苏联意识形态的两个基本命题：一，即使在共产党国家，阶级斗争仍必须继续进行，直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实现；二，在共产党国家的人民与统治者之间不会有真正的冲突，因为党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区别是非对抗性矛盾，毛泽东说，而且那些愿意受到挫折的人必须被倾听和严肃对待。政府中没有一个组织，也没有人有权让批评者沉默。新的群众教育应该认真实行，但要以和风细雨式的平稳，除非是违法乱纪的重大行为，所有的都应该免于处罚。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以同志间的坦率谈话方式进行，不能有群众的公众集会和斗殴。新的战斗甚至还提到，我们应该否认群众罢工的权利吗？回答是不，因为这样做将会激化矛盾而非解决矛盾。所有这些是被称为团结、批评、再团结战斗的一部分。比其他事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似乎在向他的政府机构展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不满的原因是不断增长的经济危机，迫使饱受饥饿的中国大众再把裤腰带拉紧一点。然而，毛泽东将之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官员变得臃肿傲慢，其200万成员中超过 60% 的人是在红色力量掌权后加入的。他坚决地宣布，补救方法是让官僚主义者不再忽视他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官员必须与群众融合，并听取他们的抱怨。他还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应该定期进行体力劳动，联系群众，消除令人不悦的区分。按照毛泽东的严格要求，中国的第四次整风运动全面展开，批评之花像蒲公英般涌现。上海的新闻记者公开要求能更方便地报道当地政府的实际情况，全中国党的显要人物都开始了尽职尽责的辛苦工作。在一个集体农场，33个将军和127个官员突然出现，并开始帮助目瞪口呆的农民们除草和拉粪。在首都，一位部长当了一天搬鱼工人。北京电台报道说，这是一幕极大的鼓舞了老百姓的情景。自从他们获得毛泽东关于共产党政府与人民之间会有矛盾的演说片段起，西方专家就在争论红色中国的老领导人试图主张独立于莫斯科的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毛泽东曾以东方式的柔和说，列宁提及了他们，但没有评述。至于斯大林，他的意见仅能做参考。现在毛泽东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信条的修改，承认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工具。我们不再使用恐怖方法，他暗示苏联人弄错的地方是没有认清，即使在共产党政府镇压了所有有组织的反抗后，也可能会面临内部反抗，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法的。如果坚持使用恐怖的方法来解决内部反抗，毛泽东宣称，这就会使这些反抗变为国家敌人类型的反抗，就像在匈牙利发生的一样。在那里，共产党因为选择了镇压而非劝导， 仅仅是事情消失了几天。正确的缓和动荡局面的方法是，他继续说，是鼓励公开批评，接着通过劝说与教育来根除批评和导致批评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毛泽东称，小罢工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指出了错误。